闻到了吗？
闻到什么？
是钱的味道，而且是安全的、干净的、带着秩序感的钱的味道。前几期咱们在解我瑞那种野鸡平台的泥坑里打滚，我感觉自己都快窒息了，浑身都是泥点子。
没错，
今天咱们终于回到了文明世界，上海黄金交易所，咱们行话里叫场内。
没错，这口气确实可以喘得踏实一点了。在经历了上一单元那种防骗特训之后，几乎所有的听众都在问同一个问题，既然外面的世界这么危险，骗子横行，那我们到底该去哪儿？
对，所谓的国家队到底在哪儿？
所以今天我们就带你一起推开这个位于外滩的神秘机构 SGE， 也就是上海黄金交易所的那扇重门，把它里里外外看个透透。
好，那咱们就先来纠正一个流传最广的误解。很多人一听上海黄金交易所，脑子里浮现的画面就是个金碧辉煌的大厅，跟个大超市似的。
哈哈，对，摆满了金条。
摆满了金条，谁都能进去逛，看上哪块就买哪块。我得告诉你，这完全是想象，大错特错。
这个画面感很强，但确实不准确。SGE 它不是一个零售场所，你我这样的个人是不能直接走进去开户交易的。
不能直接信。
对，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守卫森严的巨型金库，再加上一台处理海量交易数据的超级计算机，它的本质是一个会员制的交易所。
啊，会员制，这三个字是关键，也就是说能进到这个屋子里玩的都是有头有脸的大机构。
非常有头有脸。它的会员分为金融类和综合类，都是一些庞然大物。比如金融类的，像工农中建这四大行，还有各大股份制银行。综合类的呢，比如像紫金矿业、山东黄金这种国内顶级的金矿公司，还有那些经过认证的大型黄金精炼厂。想成为会员，不仅有极高的资本金要求，还要经过非常严格的资质审核和风险控制审查，门槛非常高。
等一下，你这么一说，问题就来了。既然门槛这么高，都是机构在里面玩，那跟我们普通人有什么关系呢？我们怎么参与呢？
哎，这就说到银行扮演的桥梁角色了。你打开任何一家大银行的手机 APP， 找到那个叫贵金属或者上金所代理的业务。
对，都有这个。
通过一系列身份验证和风险评估之后开通的账户，其实就是银行帮你接了一根经过授权的安全加密的管道，直接插到了 SGE 这个巨大的资金和黄金池子里。
这个比喻很形象，也就是说，我通过银行下的每一单，不管是买还是卖，都不是在跟银行交易。
没错。
而是通过银行这条管道，最终汇入到这个全国性的大池子里，跟池子里所有其他的买家和卖家，比如某个金矿、某个珠宝商、某个像我一样的投资者，进行撮合成交。这个模式专业术语叫代理交易。
对，理解到这一层，你就能明白它和解我瑞那种骗局的本质区别了。在解我瑞那种平台，你的交易对手非常明确，就是平台老板。你们是在对赌，你赚的就是他亏的，你的钱直接进到他的个人账户里，他想怎么支配就怎么支配。
这是对赌牌。
对。而在 SGE， 你是在和全中国所有合规的买家和卖家进行交易，你的对手是整个市场，而不是某一个具体的人，这从根本上就决定了它的公平性。
我明白了。我们是通过银行和市场交易，而不是和某个平台老板对赌。但说到底，跟我成交的还是另一个人或者机构吧。
是。
市场也是由人组成的。如果他们违约了怎么办？比如市场价格剧烈波动，我赚了大钱，但对手方亏得底裤都没了，直接宣布破产不给钱了，那银行会赔我吗？
这个问题问到点子上了。这也引出了 SGE 最核心的一个安全机制，我管它叫信任的基石。也就是你听起来可能觉得很专业的那个词儿，中央对手方清算制度。
中央对手方，
哎，
英文叫 Central Counterparty CCP，
听着确实挺玄乎的。
其实逻辑拆开来看非常简单，我们先想想在那些场外骗局或者早期的不规范市场里，最大的风险是什么？就是你刚才说的对手方风险。
对，
你把钱给了卖家，卖家可能不发货，或者你把货给了买家，卖家不给钱，最早的就是直接卷款跑路了，你就血本无归。信任完全基于交易双方的人品，这非常脆弱。
没错，你永远不知道屏幕对面是人是鬼。为了从制度上解决这个信任问题， SGE 就站了出来，他对自己说，从现在开始，你们所有买家和卖家，谁也别直接跟谁交易了，都来跟我交易。
哦，
他把自己变成了市场上所有人的交易对手。
哦，我来帮你翻译一下，用个大白话比喻。
哎，你说。
这就好比我要卖1公斤金子，我不是直接把金子给你，而是先把金子交给交易所。
对。
你要卖1公斤金子，也不是直接把钱给我，而是先把钱给交易所。然后交易所确认两边都到账了，再进行清算交割。他就像一个绝对可靠的中间人，一手托两家。
这个比喻完全正确。交易所通过成为美人的中央对手方，为市场上的每一笔交易提供了履约担保。
履约担保。
对，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只要交易所不倒闭，你的交易就是绝对安全的，你完全不用担心你的对手方会不会违约，哪怕他真的破产了，交易所也会动用他的风险准备金替他履约，把该给你的钱一分不少的给你。
所以这就从根本上消灭了像杰我瑞那种因为平台老板的个人道德风险或者资金链断裂而导致的系统性崩盘。
就是这样，
我们的信任对象从一个不确定的人变成了一个高度确定的制度。
你说到了关键，我们把这种不依赖于某个人的道德，而是依赖于制度设计所带来的信任，称为制度性信任。
制度性信任。
对，而且我必须强调，这不仅仅是 SGE 的创举，它是全球所有顶级金融交易所的基石，无论是芝加哥的股指期货还是伦敦的金属交易，核心都是这个 CCP 模式。它把交易从人与人之间不确定的脆弱的信任升级到了对一个系统一个制度的数学级的信任，这才是现代金融市场的真正革命。
有道理。
我记得有一次去参观 SGE 的一个交割库仓，那种管理的严密程度真的是电影里才看得到，这让你切实体会到制度性信任的背后是无数物理和技术的保障在支撑。
所以我一直跟身边的朋友说，在中国黄金这个圈子里，你记住一句话就够了，除了 SGE 和它授权的银行代理渠道，任何其他的平台，任何其他的承诺，你连一个标点符号都不要相信。
没错。
除了资金和制度层面的安全，我个人对 SGE 还有一种近乎物理层面的迷恋。
哦？
你见过那种刚从 SGE 金库里出库还贴着 SGE 官方封签的1公斤标准金锭吗？那光泽，那质感，边缘切割得干干净净，上面刻着独一无二的编号、纯度和品牌标志，啧啧，
哈哈，
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那种扎实的冰凉的触感，感觉特别踏实。
你又开始陶醉了。不过你说的没错， SGE 的标准金确实是国家级的。我们查阅了那个上海黄金所交易所交割细则，里面有非常严谨的规定，只有那些经过 SGE 认证的，在国际上都有声誉的金链厂，比如瑞士的 PAMP 或者国内的山东黄金，按照它的标准生产出来的纯度必须达到 AU9999 的金锭，才被允许注册入库。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从 SGE 金库里交割出来的这块金子，它不需要像你在金店买的首饰一样，还得用火烧、用牙咬，或者找个老师傅来检验真伪。
对，完全不用。
完全不用。只要是从这出来的，它本身就是黄金价值的真理，是人民币计价黄金的锚。
你这个锚字儿用得特别好，它确实可以被看作是全中国黄金价值的基准。所有其他黄金产品，不管是金饰、投资金条还是银行的制黄金，它们的定价都要参考 SGE 的实时价格。
对。
但它的意义不止于此。你知道伦敦金银市场协会，也就是 LBMA 吧？
当然知道，那是国际黄金市场的标准。
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国际黄金的定价权都掌握在伦敦和纽约手里，用美元计价。而 SGE 建立我们自己的交易所，推行我们自己的同样严谨的标准金，并且用人民币计价。这背后有更深远的意义。这意味着我们在争取黄金的人民币定价权。这不仅仅是一块纯度高的金子，它更是我们国家金融基础建设的一部分，关乎到金融主权。
呵，我以前光觉得这金子纯，没想到背后还有这么大的战略考量。这么说，这不仅仅是质量问题，还是个话语权的问题。
完全可以这么理解，而且它还有一个巨大的优势，就是流通性。
SGE 的金库网络遍布全国几十个主要城市，根据它的交割规则，你人在上海，通过交易系统里买入，可以选择在北京、深圳或者成都的指定金库提取实物。
哦，
这种跨地域的便捷交割网络大大提高了实物黄金的流转效率。
所以我就常说，这就是黄金的高速公路。无论你是珠宝商需要原料，还是投资者想提取实物，都可以在这个网络里高效的完成。
是的。
好，那我们再深入一点。当我在银行 APP 里登录这个代理业务的时候，我到底在买卖什么？就是你刚才说的那种一公斤一块的大金锭吗？我可买不起啊。
问得好，也是很多人关心的问题。SGE 为不同的投资者提供了不同的工具。对于我们个人投资者来说，最常见、交易最活跃的合约是 OT plus D。
OT plus D。
这里的 T 代表 trade, 交易 ,D 代表 day, 日子。它是一种延期交收合约。
延期交收听起来又有点复杂了。
其实很简单。它的意思是你今天买了可以选择今天就卖掉赚取差价，这叫日内交易。你也可以选择一直持有，过几天几个月再卖。
哦，
它最大的特点是灵活性。你既可以把它当作一个纯粹的投资工具来赚取价格波动的收益，也可以在持有一段时间后向银行申请提持符合 SGE 标准的实物黄金。
也能提实物？
对，当然提实物需要凑足一定的克数。除此之外，也有像 All99.99 这样的合约，它就是纯粹的实物合约。买入就意味着你准备一手交钱一手提货，更适合有明确实物需求的企业。
我明白了。
所以说，这是个多层次的市场，有不同的工具满足不同的需求。
明白了。所以 OT plus D 更像我们普通人的万金油，能投机也能提货。好了，聊到这儿，我感觉咱们把 SGE 这个保险箱的里外三层都磨清楚了。
嗯，平台是国家的，制度是顶层设计的，黄金是最高标准的，物流是全国联网的，连交易工具都给你分好了类，听起来简直是完美。
从安全性和规范性上来说，它确实是国内黄金投资的定海神针，但我的经验告诉我，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东西。既然 SGE 这么安全可靠，那是不是意味着在这里买卖黄金就没有任何坑了？有没有什么我们没注意到的隐藏条款，或者说游戏规则的变动？
哦，
比如说税收方面。
你这个嗅觉非常敏锐，场子是绝对安全的，但是市场的宏观规则确实在发生深刻的变化。
是吗？
你刚才提到了税，这恰恰是近期整个黄金市场最大的变数。根据我们看到的资料，2025年底，国家出台了一项重磅的增值税，也就是 VAT 的改革政策，核心是取消了过去黄金零售环节的一些税收优惠。
哎呦，这个是个大事，我给你翻译一下。以前大家去金店买金饰，总觉得黄金是个避税天堂，很多税实际上都被免掉了，或者没那么明确。
对，
现在这一刀切下来，就意味着很多金店的经营成本要显著上升了。
不仅仅是金店，根据世界黄金协会的分析，这个政策直接导致了整个黄金，尤其我们日常接触最多的非投资类黄金饰品，它的成本结构发生了巨变。
哇，
它会深刻的影响从生产、零售到回收的每一个环节。
这就导致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很多人手里以前买的金饰，本来想着随时能按金价变现，但现在税收结构变了，买卖之间的价差被人为的拉大了。
是的。
也就是说，你的金子可能变现的时候，成本会比你想象的高得多的。
完全正确。这就像是玩游戏，地图还是那张地图，但系统突然更新了一个全局的 debuff, 就是负面状态，所有玩家都受到了影响。
嗯，
所以这就引出了我们下一期要探讨的核心问题。在这个新的税收制度下，我们应该怎么买黄金，又应该怎么卖才更划算？
对，
是买金饰，还是买投资金条，还是只在 SGE 的系统里交易？不同的选择在新的税法下结果可能天差地别。
行，那下一期咱们就来好好聊聊这只影响我们钱袋子的看不见的黑手。
就这么定了。
我们下期节目的主题就是2026税改风暴，你的金子还值钱吗？下期见。